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0月3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美朝安排第二次峰会，半岛去核仍面临挑战，美国鱼鹰机再次横跨太平洋应对南中国海潜在冲突，台北连线两名自称中国大陆异议人士寻求避难，台湾当局谨慎处理。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南中国海短兵相接，美中博弈有没有失控风险？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六出访亚洲，星期天呢将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谈，为美国和朝鲜的第二次峰会做出安排。美国一段时间以来一直计划这次访问，数天前韩国表示朝鲜有可能储藏了多达60枚核武器，制定一个朝鲜半岛去核的讨论框架可能面临诸多困难。中国和俄罗斯上个月要求联合国安理会重新评估对朝鲜的制裁，美国表示不同意，并且说对朝鲜的经济制裁将维持不变。分析人士说，如果想放松对朝鲜的制裁，美朝第二次峰会必须要产生比今年六月新加坡峰会更有实质意义的进展，不过这恐怕不容易实现。美军印太司令部宣布，美国海军陆战队八架 MV-22 型鱼鹰轻转旋翼机上星期呢成功完成了跨太平洋5300海里的远程飞行。分析人士说，美军的这项能力对于应对南中国海潜在的军事冲突具有重要的战术意义。印太司令部星期二发布的一份新闻稿说，这八架鱼鹰机呢9月28号从澳大利亚达尔文出发，在途经经过短暂的加油和休息之后飞到夏威夷海军陆战队基地，这是海军陆战队一年半的第二次尝试，而且飞机数量比上一次多了一倍。美国去年从中国进口了5000多亿美元的商品，如今进口中国商品呢，不仅充斥着美国市场，而且进入了美国的军备采购清单，引起政府和军方的警觉。据路透社报道，五角大楼受白宫指令，正在调查美军在多大程度上依赖外国，尤其是中国提供关键的军事物资。据信这次调查的焦点是，如果中国切断供应或者在零部件中安插破坏装置，美军将会面临多大的风险。调查报告预计会突出描述稀土金属在雷达和其他电子装置中的角色，而目前全球大部分稀土金属产自中国。随着中国新疆建再教育营拘押维吾尔人的消息被广泛报道，特朗普政府呢正在考虑增加美国对华出口技术限制。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在写给国会的一封信中表示，商务部正在和国务院相关机构协商，将对中国的个人和企业进行评估，可能在未来几周内宣布出口政策的改变，严格限制出口那些可能被中国政府用于监视的技术。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成员马可·卢比奥和克里斯·史密斯上个月致信罗斯，要求美国政府针对中国迫害穆斯林少数民族采取制裁手段。如果美国的技术出口限制得以实现，这将是特朗普政府首次因人权问题对中国实施制裁。2018年诺贝尔化学奖10月3号揭晓，由两名美国科学家和一名英国科学家共同获得。他们是美国科学家弗拉西斯·阿诺德、乔治·史密斯和英国科学家格雷格·温特。他们因开发遗传变化和选择生产新材料、药物和生物燃料的方法而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诺贝尔化学奖的总奖金为100万美元。诺贝尔和平奖将于星期五揭晓，而诺贝尔经济学奖纪念奖10月8号宣布，今年没有诺贝尔文学奖。两名中国人士呢，日前从泰国的曼谷飞往北京，在台湾过境时表示，因为受到中国政府迫害，并持有联合国难民证，因此呢，他们向台湾政府申请政治庇护。相关情况的最新发展呢，我们接下来请美国之音驻台湾特约记者张永泰给我们来介绍。 永泰你好。
许博你好。
台湾政府是如何处理这个相关的政治庇护的这个申请？这两位人士目前的情况如何呢？给我们介绍一下，永泰。
好的，那么这两位中国人士啊，那么一位是叫做严克芬，另外一位叫做刘新莲啊。那么这两位人士呢，现在仍然被留置在台湾的桃园机场的管制区内啊。那么根据他们的这个陈述，还有他们所持有的这个联合国的这个难民证，那么台湾的政府呢，同时现在也在做一些这个相关的查证啊，还有调查。那也就是说，包括要去搜集一些他们是否真的有在中国从事一些民主的运动，然后遭到了迫害的一些情况。还有就是说，要向联合国的这个难民总署来查证，到底他们所持有的这个证件是不是有效的啊？那无论如何，台湾政府是表示说会依照这个现行的法令，那么还有就是过去的这个例子啊惯例，那么来做一个比较适当的处理。那么提到这个过去的例子啊，事实上有一个非常近的例子，就是今年六月，有一位叫做黄燕的这个中国女士啊，她也是从东南亚啊飞到了台湾来，然后寻求这个政治庇护。那么经过查证之后，她确实这个黄燕女士她持有的这个联合国的难民证呢是有效的，因此她获准呢在台湾暂时停留三个月。那么也就是说，到底这两位人士他们在台湾是不是能够获得短暂的居留，那么他们所持有的证件是否有效是很重要的关键。徐波。
好的，那么台湾立法委员及其人权团体、台湾民间是如何看待这个事件的发展的呢？
我今天特别采访了这个立法院，就是民进党的重量级的委员黄伟哲啊。那么他对于这个事件的看法是，他认为台湾现在已经是一个民主、这个开放的社会啊，所以应该以这个人道立场来处理啊。那么两位这个人士，那么当然这个前提是必须他们所持有的这个联合国难民证啊是这个有效的啊。那黄宇哲甚至还建议说，台湾政府应该设立一个专区，但是并不是这个难民营啊。这个专区呢，至少可以让暂时获准在台湾停留的一些寻求政治庇护的人士呢，他们可以安心的、比较这个安全的生活。那么另外呢，我也采访了这个台湾关怀中国人权的这个理事长杨宪宏啊。那么杨宪宏先生他认识了非常多的这个中国的民意人士，他特别也向这个在美国的秦永敏先生啊做了一些查证啊。不过他表示说，目前对于这两位人士的这个背景啊，还是不是非常的清楚啊。那么杨宪宏他也特别还是强调了，就是说台湾政府应该要尽管这个他也支持要这个以人道立场啊、开放态度来处理，但是在查证的工作上面呢，必须要非常的严谨。当然也就是说，有关于这个联合国的这个难民证的这个证件呢，必须要向联合国这个难民总署来进行这个非常严谨的这个查核，那么才来决定到底这两位人士是否能够在台湾进行短暂的居留。徐波。
好的，那么据我们了解呢，台湾目前还没有通过难民法，那么主要的问题、主要的障碍在哪里呢？永泰。
对，事实上这个难民法的草案呢，在七年前啊就已经这个送进了这个立法院，那么但是呢，就是说当中还是有一些争议的这个法条了啊，那么还是并没有获得这个朝野政党的这个共识。另外还有就是说，难民法毕竟并不是台湾现在政府的这个优先法案呢，所以就是说到底什么时候能够这个立法通过，那么现在真的还很难预料。但是呢，据杨宪宏先生表示啊，那么蔡英文总统啊，他是非常支持能够早日让这个难民法在台湾立法院通过。徐波。
好的，我们感谢张永泰在台北的连线报道。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的话题是南中国海短兵相接，美中博弈有没有失控的风险。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美中贸易段不断升级，其外溢效应扩展到危险的军事领域。据美方公布的消息，美国海军驱逐舰日前进入南中国海中国宣称有主权的12海里水域，遭到中国军舰近身拦截，双方距离仅为41米。随后呢，中国军舰进行了一系列越来越具有侵略性的动作来警告美舰离开，美舰最终为了避免相撞而改变航向。那么此前不久呢，我们也看到美国战略轰炸机 B-52 在3天内2次飞越南中国海上空。美方表示未来将继续采取各种行动来维护南中国海的航行自由，而中国军方发言人说坚决反对任何国家打着航行自由的幌子行违法挑衅之实。贸易战激化美中关系中潜在的矛盾，南中国海首当其冲，那里会不会出现军事冲突和对抗的可能呢？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香港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香港军事评论员马鼎盛先生。马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听众好。
在台北呢，通过电话连线加入访谈的是亚太防务杂志总编郑继文先生。郑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新开通的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1708976-0007。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这个美国海军驱逐舰叫迪凯特号，9月30号驶入南中国海，这个南中国海的2个岛礁12海里内这个海域的这个时候呢，遭到一艘中国052B 驱逐舰的这个拦截。那么按照美国的说法呢，中国军舰摆出了鲁莽的姿态，逼迫美舰让步。我首先来请教香港的军事评论员马鼎盛先生，41米的距离，对于两艘对峙的军舰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您判断这个中国军舰真的会玩命来撞击美舰吗？马先生，
首先说说这41米，两艘驱逐舰都是几千吨的庞然大物，长100多米，在这么近的距离，两个高速的驱逐舰，我说的高速不是说它是全速啊，它的全速应该可以开到31节，就是每小时这个60-70公里那样的那个高速。它现在巡航速度一般是18节，那个也是时速30多公里。30多公里什么概念呢？就是百米冠军，男子百米冠军，这个速度，这么大的速度，这么大的质量，它在海上，而且不是一个在陆上运动的东西，那么它的那惯性很大，它拐个弯很难，不是说你一想拐就拐，想避就避，那没那么灵活，所以危险是有的。但是是不是玩命呢？也不一定，因为我们看这个电视画面是美舰向前方走，中舰绕过它的那个前方，拐弯，逼他跟着拐，也就是说不让他再接近这个中方的岛礁，是这么一个动作。那么美方在这个之前，双方已经是有了一些这个追逐的动作了，所以双方其实心里都明白，真正撞呢是不会，但是意外呢就好难讲，因为这个又有风又有浪，而且这个距离确实是很近，在这个一般的这个航行当中，这样是一个危险动作，所以我的这个结论呢是，未必是双方要玩命，这也是冷战时期美苏经常玩的一些动作，但是是有可能碰撞，有可能。
好的，那么未必要真心相撞，但是意外可能是不可避免的。我来请教台北的郑继文先生啊， 刚才马先生说过，过去前苏联玩过这种好像叫我舰奉命撞击你舰这样一种危险游戏。那么现在中国军舰这样做，它有没有必要？目的是什么？是要在南中国海给美国画个红线、画个底线，表达中国的决心，是这样吗？你看。
我认为其实中美之间在这个海空的相遇过去几年它是是有制定一些规范准则。我们知道它有这个通过所谓海空相遇准则，还有这个海上不预期相遇一些规范。因此就是中美两国都知道，像这种不管是空中或海上这种近距离这个遭遇，双方都必须要把风险管控在可控的范围，以避免像是2001年用南海撞击这种事件对于这两国中美两国关系所造成的严重影响。也因此按照我们过去以来一连串观察，这个美国这个船舰这个自由航行权它这个诉求，其实中方的船舰都是保持相当的距离都是进行一些跟踪，一些这个掌握它的行踪，但不会进行这种感觉好像是海上肉搏之类的这个海上近距离遭遇。那也因此我们就针对这起事件，我们认为这或许是根据当时现场一个或许我们目前还不了解一个突发的状况，那让中方的船舰采取这种行动那未来是否成为中方面对美国海军类似的行动的时候一个更常采用的一个手段，我认为可能还要再继续观察下去如果未来都是以这种方式来应应，那就代表中方可能打破了以往那中美两国在这个海空相遇一些准则规范双方所共行的一些原则，采取一些更激进更激烈的做法来阻止美舰实施所谓自由航行。若是如此的话，那就是代表中方在这一方面的展现更强硬的态度。那我这个可以像主持人所谈到的，似乎要画一个更明确的红线让美方知难而退毕竟在南海岛礁这个附近如果发生海上的这种碰撞，我认为这个吃不消的可能是美方。姑且不论这两艘船舰可能吨位接近，那美方可能再大一点，但是有任何闪失其实对美方是不利的，毕竟这个与美国这个相近的一些友邦或者船舰可能距离更远，相对的中方可能占有这个海域和地利之便，那周边的一些力量或者一些这个岛礁上面的这些这个兵力可以就近驰援，因此就强龙不压地头蛇这个角度来看，或许是考虑到如此，所以美方这个美舰就立即进行转向以免节外生枝。毕竟在这个海域里面，那目前很明确这个主人是中方这一边，那美国这些船舰虽然船坚炮利，但毕竟属于过客。那但总体我们回顾这起事件，我认为比较值得关切就是未来是否这种行动会成为中方更惯用的一个手段，若是如此就代表中方在这一方面他的动作或者他所制定这个红线这个意图是非常明显的。
好的，那么我们在讨论下一个问题之前呢，我先给大家念一个网评，然后我们接着讨论金刚无他这样说，他说军事冲突和对抗呢是不可能的，中共说西藏是中国领土，藏南被印度占领了几十年也不冲突，说南海是中国领土，其他国家占领了几十个岛礁也没有动作，而美国不光对南海没有领土野心，好像从来也没有对其他地区有过任何野心，但中共的国防部和外交部的口水肯定会喷不少，不敢打还不敢骂吗？这是我们这个一位网友的观点。但是我们看到呢，实际在网上还有更多的这个，尤其是中国的一些军迷和网民呢，却为中国这次行为叫好。很多网民大呼过瘾，称赞说中国终于硬了一回。那马先生您怎么看中国的做法以及网民的叫好呢？
刚才那位先生的话就说明他认为是不够硬说领土你都不拿回来，现在人家过十二海里你就这个动作， 啊，这个好像是作秀啊，这是一种观点。我是这么看，如果中国把这个南沙岛礁当作它的领土，它是有领海的，那么领海受到侵犯会怎么样呢？我们就拿钓鱼岛为例，日本认为钓鱼岛是它的，多年以来，台湾也好，中国大陆也好，香港也好，一些保钓人士在保钓的过程当中呢，你只要接近钓鱼岛200海里经济专属区，你就会受到这个日本这个不是军方，但是差不多是海警吧，他那海巡船之类的，啊，他那个干扰，啊，就是告诉你已经越界了，你要回去。那么如果你接近24海里的这个领海比邻区，那他就有行动了，有实际的行动了，拦截，啊，进入12海里那是逮捕的事情，就是抓你了，哎，扣船抓人。这都是日本对他的所谓领海这个海域那管辖法，这也是各国比较成惯例的。那中国还差得远呢，你进入200海里也没事儿，进入24海里也没事儿，进入12海里才有动作。但是这动作呢，你说是有可能撞船，这是一个硬的，但是如果真是硬的话，在12海里的那个边缘就应该是开炮了，啊，他船上没枪啊，他只能开炮，哪怕是打空包弹，哪怕是打信号弹，那是要开火，在你这个航线前方500米开火，那意思就是你再过来不客气了，那就要命中你了，这才算硬。他现在呢是玩撞击，这是有点是一种这个游戏性质的，因为我在电视上看到的是。中舰在这个前，美舰在后，中舰是绕过美舰，然后有一个转航的动作逼这个美舰走。
嗯，
那如果美舰不走的话，是美舰撞中舰的问题。
嗯，
这玩命是玩他自己的命，他的船头撞你的船身。
嗯，
那个危险是在中舰方面。
嗯，
但是美方肯定不和你玩这个了，这表示航行自由，表示够了就完，行了。你要动真格，那何必呢？那咱们就下回再见了。
嗯，
所以这个硬不硬，我是从这方面看的，不够硬。
好的，那么马先生的观点是啊，其实还不够硬。那么来请教郑先生啊，美军太平洋舰队发言人呢称，解放军驱逐舰的这个动作不安全，也不专业。美国军舰为避免相撞被迫离开，那么你认为啊，郑先生，美国军舰为避免相撞被迫离开呢，是一种让步，或者说是一种示弱的表现吗？
其实美舰哦，再次通过这个中国岛礁12里范围内，其实就已经达到他所诉求的自由航行权这个主张。那事实上他已经达到目的，我认为美舰此举当然就是避免节外生枝哦。那尤其是这个，既然目的已经达到，如果再发生碰撞，后续的影响可能不是他所期望看到的。尤其2001年那次南海撞击事件，我认为其实给中美两国其实都带来很深刻的教训哦。就那起事件让两国的关系受到大幅的这个倒退。那花了好几年时间才慢慢弥补，更何况目前中美两国在关系上处于一个非常敏感的时候，包括贸易战，包括军事和安全议题，双方这个交锋或者对峙的局面可能比以往更激烈，哎，因此此时此刻如果发生这种碰撞，可能对双方来讲，后续的这个场景怎么收拾，那就真的不好说，也因此。这个美舰采取这样的做法，我认为是比较务实而妥当。至于说是不是服软，是不是让步，我认为倒不是以这种角度来看。毕竟就美国方面来看，他的这个这次船再度通过，而且这个成功的完成任务，这已经完成他预先想达到一个作为。哎，也因此我认为类似这种。自由航行，然后包括大陆方面进行船舰的监控或者这个阻绝，那基本上还是中美两大国博弈，
嗯，
那过去以来不变的基调， 也就是斗而不破，就在不破的范围内，我做我的，你做你的，我有我的诉求，你有你的诉求，你有你的主张，那形成一种默契。就这次来看，这个默契本身还是牢不可破的。
嗯，哎，好的。那么刚才马先生，刚才这个郑先生呢，啊，说实际上两国还并没有打破双方之间的默契。马先生呢，刚才在评论中呢，也指出，其实呢，中国还没有到摊牌的这样一个地步，因此硬的还不够。那么我们现在有许多这个网民的评论进来呢，来回应两位先生的这样的观点，给大家读一下。首先是005AW。他说俄罗斯跟越南在中共所称的领海内开采石油，中共大气都不敢出一声，人家来走一遭就侵害领海了，中共这个政权呢，也就敢在像美国这样的文明国家面前嚣张跋扈肆意妄为。许超他说中共上层哪个不知道美国军事科技实力厉害，叫嚣跟美国搞武力是为了忽悠强民捞政治资本，中共在南海搞事，知道美国不会越过既定规则，回墙内继续反美宣传。他说还有一位叫玉玺，他说我真的觉得中共官媒炒作瑞典游客假摔和记者这个英国啊耍混，再加上这一次南中国海挑衅，或许说明呢中共在川普的压力之下已经放弃治疗，打算掀起一波民族主义爱国民粹，用打鸡血的方式强行给自己续命。刚才呢是我们几位网友他们来的这个网评，我想请我们两位嘉宾呢简短的对他们这个网评呢发表一点看法。首先马先生。
我这个各有各的左中右的不同的看法都无所谓，但是我们主要看基本事实，硬不硬？从大战略上来讲，中国在南海、在南沙是越来越硬。为什么？因为他下了血本了，他吹沙填岛，他把这个岛礁变成了人工岛，6平方公里、4平方公里、3平方公里。那是几百万平方米，是几千万平方尺啊，在上边可以建筑这个军事基地，可以部署这个战机军舰。这一次这个美舰来的地方是离这个中国大陆1000多公里、2000公里那么远，但是中国的军舰能及时到场，我也不管谁硬，也不管是谁软，谁这个认输了，反正他是到场了。以前是不可能的，现在是可能了，这就是实力，这就是实力。
嗯，
那么我奉劝一些人呢，要看这个大的这个东西，实际的东西。我们是唯物主义者。
嗯，
今天没错，这个越南、这个菲律宾还非法侵占着这个中华的固有的海洋国土和岛礁，但是总有一天。对中国是要动手的，
嗯
啊，对菲律宾、对越南这些是不会客气的，历史上也证明了，啊，他这个软呢，你说和美国全面开战，这个可能性是很小很小，但是收拾一下菲律宾、收拾一下越南，我看这个北京中南海还是有这个心，还是有这个力的。
嗯，
主持人，
好的，台湾郑先生。
哦，我认为其实针对这个南海这个部分的这个目前的现况，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复杂。我们目前只看到就是更多关注的焦点是中美两大国在这边，包括这个美国这个指控在大陆这边很高度进行一个军事化，然后大陆这边又不断的这个指控美国是肆意挑衅，那没事。从这么远的地方派基建来，那兜他几圈，绕他几圈，然后这个挑动这个大陆的敏感神经哦。但我认为，其实就大陆的角度来讲，其实所谓的争一时，不如要争长远。
嗯，
而长远就是要把这个地方这个实控的能力做好。这就是为什么过去一点我们可以看到，那大陆这个中国方面积极这个吹沙填海。让这几个岛礁，哎，目前变成，比这个原来南沙最大的岛太平岛还要大几倍的这几个大陆的人工岛， 而且我们可以非常看得清楚上面的，包括生活设施，包括机场，包括各种码头，乃至于更机密的各种雷达感测系统，甚至未来是否部署可能更重型的地空导弹或防空导弹等等。其实美国也深知中国正在有条不紊的根据自己的节奏，根据自己的计划，让它实控能力越来越强。这就代表其实美国它也深知，就是大陆是采取一个相对比较稳扎稳打的做法，
嗯，
那不争一时，但是争更为长久。其实以这样的周旋方式持续下去的话，那我们认为其实就整个掌控能力来讲，那是朝向大陆倾斜的。
嗯，
毕竟这个几个岛礁它的这个基本设施或设备越来越好，将来进驻各种包括海警包括军方的这种这个弹性调整的空间其实很大的。
嗯，
而且其实美国不断的派基建过去，事实上给予这个中国军方更好的理由，让这个地区可能这个进驻更多的兵力，让它军事化程度更高哦。
嗯，
也因此我们就可以看出，在这整个稳扎稳打策略下，其实中国是对于包括前面有网友讲的一些俄罗斯或者越南乃至于菲律宾在这些周边岛礁做的一些各种动作或者行动，就是我基于争一这一时不如争长久的一个这个战略指导，
嗯，
那目前都已经忍下来，但是未来实控能力越来越强以后，那会不会有什么这个不一样的做法，其实外界也拭目以待。
嗯，
而且我必须谈到一个另外一个观点哦，就是大家喜欢把南海这个军事化那挂在嘴边，事实上我认为南海地区的这些不管是目前的状况或未来进驻的军力，它主要是作为伏兵来使用，它真正会造成美中之间在这个地方生事或造成冲突，那唯有在东海在台海真的发生战争，形成一个中日东海冲突或者两岸武力冲突，这个南海地区的解放军军力它的伏兵的这个真正能量才会真正展现出来，包括主角台湾和日本对于这个石油通这个航线通过南海，或者主角美军这种印度洋与太平洋之间这个调兵，哎，它真正的军事价值才会展现出来。
嗯，
因此对于这个中国来说，南海地区军力那目前只是作为伏兵来使用，因此在这样的一个态势下，所谓大张旗鼓或展现一个更强的姿态，此时并非一个很好的时间的这个点。
嗯，好的。那么在我们讨论下面问题的时候呢，我给大家再来读一个网评，作为我们讨论下一个问题的引子。玉玺，一位网友叫玉玺，他说呢，中共在南中国海中共在南海台海的扩张应该制止，毕竟海牙的常设仲裁法院裁决中国九段线的主张历史性权利没有法律依据，中共天天指责美国不遵守国际法，你中共是否也应该遵守一下联合国海洋公约呢？那么下面我们就花一点时间来讨论这个南中国海的这个法理问题。中国声称呢，说美舰进入这个中国十二海里的这个领海，但是美国表示国际法从来也不承认人工冲天这个岛礁是领土啊。首先请问马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很清楚啊，国际法现成的摆在这儿呢，你这个岛屿它是拥有十二海里这个领海，24海里的领海比邻区，200海里的这个经济专属区，啊，但是人工填那不算数。你比如说那个日本那个冲鸟礁，几平方米，他拿这铁丝网拿钢筋水泥给他弄一弄，然后就宣布他是，啊，那当然是他诬赖了。但是反过来，中国在南沙吹沙填海，吹沙填海，你不能说它是违法，但是吹沙填海以后，他要求有这个十二海里的这个领海范围，这个就得看这个国际上如何说了。 正像刚才那位这个网民所说的啊，这个国际法庭已经判了，但是大家要搞清楚一个事情，法律是人定的，人定法律的时候是靠背后的强大的实力，特别是军力做基础的。在很久以前没有领海概念，后来有领海概念是三海里，为什么？当时大炮打三海里，那这领海就三海里，后来炮能打十二海里，那就十二海里，那后来这个什么飞机导弹它那个能达到更远，那么就有了什么飞行情报区，有了这个经济专属区等等，就是法是不断变的，但是不变的有一条，这个呢，我作为军事评论员，在这里就要有一个立场了，因为呢，中国是二战胜利国，胜利的时候，他得到的胜利红利就是收复南海诸岛，东沙、西沙、南沙、中沙，四个岛群是联合国批准中华民国去收的，当时还没有菲律宾呢。菲律宾还是美国殖民地的，也没有越南呢，越南是这个法国殖民地呢，根本没资格说话，所以这个是历史。为什么中国强调说咱们不要这个推翻二战的这个成果，就在于此。所以法和法之间谁的法比较大，是海洋法十二海里，或者是岛礁没有十二海里这个法大呢，还是中华民国的继承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南海四个群岛有这个无可争辩的主权？你要谈法，那就找法律专家去看，但是法律专家最后还是得看这国力，国力以前70年代毛泽东时代不行，那就没办法，就眼睁睁看人家占了屁都不敢放，但是现在有力量了，现在中国海军的力量不要和美国比，那就比较悬，是吧？这变数很大，但是和越南和菲律宾那根本没法比。如果是中南海想动的话，随时拿下来。现在态势很明显，中国填了三个岛，一个这个美济，一个这个红休，一个这个啊，三个岛永暑，这三个岛你在地图上画一个三角线，就把越南现在所占的很多岛礁框在里边了。最重要的一个这个主壁礁的南边红休岛是越南这个占的，那么这三个大岛加着这个0.0几平方公里的红休岛，想拿你下来那是随便的，这一天早晚会到，越南也清楚。那现在是国力的问题，那只有就拉美国来平衡。如果美国有一天软了，或者不管了，或者是做了交易了，那么这个南海呢就完全变了。最后我总结一条，法也会变的，国际法也会变的，这个是历史规律。
好的，谢谢马先生。那么我们接下来请教郑先生啊，美国和国际社会许多国家都指责说中国呢在南中国海大肆填海造岛，并将它们打造成军事设施，所以中国在那里的行为呢是一种改变现状的侵略行为。那郑先生，您怎么评论美国方面的这种说法？
其实我谈这个问题之前，我先呼应马先生刚才所讲到的哦，其实对于这个整个南海这个主权，我认为两岸过去以来长期这个主张是一样的。因为它是有一个历史渊源存在，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华民国作为一个战胜国，当时在收复南沙诸岛的时候，其实这些国军是搭乘美国所供应的军舰到几个岛去探勘，而且立碑的哦，其中包括太平岛、中业岛等等，那其实这些都有相关的历史文件。而且那之前在马英九政府时期还针对南海这些相关的主权做过几次特别的展览，展示了相关的史料、相关的图片、相关的文件等等。因此就这个整个历史来讲，这个中华民国或者两岸应该这样讲好，两岸对于南海主权的这个拥有，其实这是有一个很清楚的历史渊源。哎，这个部分 那是这个无可否认的哦。至于说目前的现况，那这个所谓的人工这个岛，哎，那上面设施越来越完整，未来是不是更多的驻军，那形成了一个这个快速的军事化而改变现状？那我必须说，大陆此举也并非这个区域首创之举，只是更早进行军事化的可能是越南，
嗯，
可能是菲律宾。哎，我们都知道越南在所占有的三十几个岛礁，那比这个解放军进驻之前更早就部署所谓重炮啊、特种兵，也有机场。其实越南的这些作为其实都超过之前那台湾在太平岛相关的一些防务工作的这个强化的作为哦。所以你说改变现状或者军事化，我认为这个你如果要谈到这个部分还是要讲道理的。可能越南，可能菲律宾，可能做的都更早，
嗯，
只不过这两个国家后来因为国力不及这个大陆，那整体资源不及，所以让这个中国呢形成一个后发之势，借由庞大的这资源，特别是基建能力，那快速造几个岛礁，这进行吹沙填海，成为目前的现况。也因此，就这样的一个脉络来讲，那就美方指控，好像这个所谓的改变现状，这个军事化，好像是大陆，中国首先所为。那我认为，就事实和过去所发生一系列事件来讲，这个显然和实际的状况有一些落差。
嗯，
那基本上，美国是借由这样的话语权，然后这个我认为是带有很强烈的一个偏袒性的一个思维。
嗯，
就实际的状况来讲，就两岸的理解，其实这样的指控，其实破绽之处那还是不少的。
好的，那么刚才我们两位专家呢，在南中国海法理问题上表达了他们自己的观点，但是我们有一些网友呢，好像对这些观点不大赞同。首先给大家读一位叫 Jerry 胡啊这位网友，他说大家把南海九段线的地图看一下，都欺负到别国的家门口了，一天到晚国内宣传美帝国主义，其实共产党自己才是世界上最大的霸凌主义。美国要是真的霸凌，B-52 轰炸机早就把南海中共非法设施炸了，希望美国早点解放我们受中共霸凌奴役的中国人。另外一位灯火西石，他说这次南海军舰险些撞击事件呢，和当年王伟撞击的做法完全相同，不同之处呢，在于前者没有撞上，后者机毁人亡，都是在南海合法航行的情况下出现，利用文明世界道德秩序恶意制造国际事件，得以在老百姓面前欺骗和丑化西方文明。但是遇到俄罗斯开采石油就不敢作声，被越南占据近海声称所谓有主权的岛礁也不敢作声，被朝鲜非法抓捕的渔民受到殴打也不敢作声，更可笑的是被索马里海盗绑架的中国公民事件，军舰是开去了，不是去打击，而是去交钱赎人。但是我们也有一些网友呢，他是主张赞同我们刚才两位专家的观点的。比如我们一位网友叫干爹、对不起，干爹这位网友的网评呢是很长，我可能呢只能部分来念了啊。干爹他这样说，他说美国的南海政策呢经历了由中立到积极介入的一个过程，在南海问题上美国起初只是在旁拉偏架，谴责中国在南海的行动，同时袒护其他当事国，在看到成效不大之后，美国开始公然挑战中国的南海主张，由重用当事国与中国对抗变为自己赤膊上阵，派出军机军舰大搞所谓航行自由行动，美国先是自称在南海争议上中立，而后又转变为积极的介入。另外呢，这位干爹他还讲，就是说呢，美国的行为不能证明自己的强大，而是相反，美国迷失了目标。 我们刚才呢给大家选读了我们一些网友在这个问题上的这个看法，各种观点都有了。我们接着我们的问题讨论，然后我们的两位专家可能在下一步讨论当中呢会这个会逐步的回应我们网友的观点啊。最近我们看到美中呢在南中国海的对峙是有所升级，美国除了频繁的派军舰巡航之外呢，中国国庆节前夕我们看到美军 B-52 战略轰炸机三天之内两次飞越南中国海上空，有分析人士认为呢这是美中贸易战外溢到军事领域。首先我请教马先生，您同意这种判断吗？如何来评估这个美中军事领域的这个风险呢？
那如果把这个贸易战和这个军事对抗联系起来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因为中国崛起的比较迅速，中国的国防力量、军事力量、武器装备提升也很快，那么慢慢就接触到这个美军的外延了啊。那么碰撞是不是有可能呢？那不但有可能，已经在进行了啊，这个大家都提到了2001年的王伟撞击啊，那当然是一个意外，完全是一个意外，王伟也不想送死了，但是意外。那这一次呢是大家避免了，那么下一次呢，这个军舰相撞，甚至在冷战时期美苏的潜艇相撞，潜艇相撞啊，这潜艇在这海底这一两百米的深处瞎摸摸的撞上了。或者有人死了，有的这个舰就毁了，那都不出声就算了啊！大家这就当是练兵，大国博弈嘛，这一点这个成本还是要付出的。所以怎样评估这军事风险呢？既然有接触就有摩擦，有摩擦就有碰撞，有碰撞就可能有伤亡，这个都是可以预见的。但是关键一点，我觉得是有惊无险，就是作为两个超级大国，中国起码是人口超级大国吧，啊，美国是这个军事、经济，甚至在这个外交上面是超级大国。这两个超级大国碰撞的时候，如果死几个人、翻几条船、掉几个飞机，这都不算是大事儿，啊，这个和升级到中美发生正面战争，甚至是大战，甚至是核大战，这可能性呢几乎是不存在的。因为打仗的要有目的，目的不是大家死，是吧？打核大战就没有胜家了，都是输家了。那么美中要是大战，哪怕是海战呢，也是没有赢家的，那最后还得坐下来谈。所以呢，在可见的将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中美的军舰也好，这个飞机也好，甚至潜艇也好，它都可能有这个碰擦，可能有伤亡，但是不会升级。我相信还是相信两个大国这政治智慧，哎，知道大家的这个死敌并不是对方，而是别人，那我们就不谈别人是谁了。
好的，那我来请教郑先生啊，美国方面目前看起来是很平静的。国防部长马蒂斯呢，在两国军舰在南中国海短兵相接之后就表示，他看不到美中关系有恶化的这个迹象。那郑先生，您如何评估目前美中双方在南中国海这个对峙的这样一个风险？
其实这个风险还是可控的，就像马先生刚才有提到，其实这个发生这个意外，甚至发生冲突，都不是目前双方所乐见的一个状况。我还是回到我之前的主张了，基本上这种包括美舰未来继续主张自由航行，或者他的轰炸机或飞机再度自由飞越，这个都是美国还是会持续去做的。而中方也会根据他自身的这个面临的当时实际状况，予以不管是监控，或者派出机舰进行监视或者伴护，那也是有这些动作。那而且这些相关的作为，那毕竟还是会在双方的海空相遇的准则或规范下来进行。那我认为这才是符合中美两大国在管制双方这个风险的时候，那这个一定会采行的一些作为。因此我们媒体界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形，感觉哇，好像是这个几乎要擦出火花。事实上就专业的角度来讲，那整个风险还是受到一定的管制，因此我比较乐观看待那中美两大国的博弈哦， 尽管目前这个博弈感觉外界认为好像是不是稍微有点失控或者升高，但是我们要了解到，哎，那中美两国目前所谓的博弈它的目的是什么。哎，那就美国来讲，就特别是特朗普，我认为他是在制定一个新的世界的规范。那这个世界的规范不是只有中美两国而已，他照样也规范他自己的友邦，比如自己的友邦贸易未来要怎么跟美国做，美国要比较好的做法。哎，美国也在对自己的国内进行一些规范，包括对于媒体，包括假新闻等等，他也有自己的规范。那当然在整个大格局里面，美国也在规范中国未来要采行的一些作为啊，包括他认为所谓贸易，包括军事上，包括周边安全地缘政治而已，那等等，那这是美国在做的。而中方呢，中方在博弈的同时也是希望保持一个与美国可控的风险，那持续发展自己，包括经济，国家大战略，包括一带一路，那厚实自己国力。那在目前双方还是都尽量避免发生任何哪怕小型的冲突，因此我认为这个博弈的格局那在短时间内还是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好的，
因此在这么热闹的南海情势下，我认为它的风险还是受到很高的管制的。
好的，两位专家呢从专业角度呢都认为，就是说南中国海的这个对峙呢还是处在目前呢还是处在可控的一个范围之下。但是这样的说法呢实际上还没有办法平息我们民间的一些这个民间人士，特别是听众观众以及网友们他们的担心。我再给大家念两条这个评论。川长我们这位网友他说，简单的说，这一次专制独裁集权中国兰州驱逐舰呢以冲撞的方式回应美国军舰的自由航行权呢，就已经表明了中国已经决心和美国打冷战，必要时呢和美国打有限度的热战也在所不惜。另外一位叫埃德温陈，他说美中博弈，他认为美中博弈有失控的风险，并且中共主动寻求把博弈领域扩大到军事领域。中共在贸易领域没有足够的实力，它需要给美国人足够的心理压力，而军事对抗可以很好的冲击美国的国内政治，来让美国人掂量一下中共的分量。中共就问你，你美国人怕不怕一个拥有核武器的西朝鲜？这个观察人士其实更为担心的不是美中在南中国海等世界热点地区的这样一个对峙，而是呢这个叫美中高层安全对话机制的这样一个停摆。我来请教马先生啊，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原定对中国的访问临时取消了，那么双方外交安全对话中断，您如何看待这件事儿？
这是小事儿啊，这潮起潮落，美中高层那是这个特朗普和习近平的事儿啊，特朗普说话呢口无遮拦，一会儿又说，哎，我很喜欢这个金正恩，他又忘了这个不久前他骂他什么火箭仔之类的，一会儿又说，哎，我还不能确定这个习近平是不是我的朋友，说这种话都意思不大。他作为一个这个国家元首，在外交上说这些话呢是没什么头脑，让人觉得摸不着头脑。所以呢在他控制之下，这个美中安全高层对话机制中断，我想也是这些具体操作的人员这摸不清老板想干什么啊。但是这些不用太去操心他，这是整个中美之间在几十年的长河里边曾经有过是盟国盟军，曾经有过这个对面厮杀死伤多少万人，但是又曾经有过这个对付苏联的中美蜜月期，但是后来又突然翻脸。从历史的长河去看呢，中美的关系真是潮起潮落，现在可能是处于一个小低潮时期。但是你看吧，这个当特朗普他这个中期选举完了以后，当他这个认为中美贸易战打得差不多以后 啊，而且中美贸易战也不是第一次了啊，他就会收兵了，因为他是一个世界大国，中国对他来讲呢不是唯一的，更不是最重要的一个话题，他还有很多问题要处理，比方说朝核，你就要这个中国来帮你，你才能处理得好，那么他就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到时候又和这个习近平拍拍肩膀，又和他溜达溜达，这个聊聊天吃吃饭，这个都是没有太大的这个关系的，所以现在你看他取消一个什么访问，这些都是小事儿。
好的，马先生看来是小事一桩，但是许多人呢都把美中外交安全高层对话机制的这个中断呢看作是美中关系恶化的一个迹象，一个严重事件，认为它大大增加了两国在南中国海以及其他热点地区发生误判的这个风险。那么郑先生，您对此有何评论？
我认为这个沟通，比如交流是一个对话，但中断沟通，我认为这是另外一种对话，特别是这两大国关系是非常的复杂，包括贸易、军事、安全、地缘政治等等，有时候断这个暂时的断绝沟通或者不互相沟通也是一种沟通的方式哦。这就说明了中美两大国关系复杂，其实远非外界所能想象哦。但是我们还是回到一个主题，就是中美有没有冲突的必要，双方有没有一个主动需要借由冲突来获得什么。就目前来看，冲突可能双方都获得不了一个这个什么样的国家利益，那反倒是会造成一个国家的灾难或者区域的灾难。毕竟对美国来讲，它要处理是全球事务，与一个拥有核武的国家进行一个哪怕是小冲突，它后面的风险都是高度不确定的。那对于中国来讲，它的目前国家政策是厚植国力，那发展和解决目前国内面临的种种问题，因此与美国发生冲突绝对不是他国家之福。因此就是整个大方向来讲，我认为那冲突绝对不是中美两国目前所想得到一个很好的沟通或交流的方式哦。因此这种我前面所强调斗而不破的这种相处之道和博弈之道，那还是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中美相处的主旋律。
好的，那么现在时间剩下一分钟，我们不在下面再向两位专家问问题了，我们还有大量的网评啊，我把这个我们一些网评呢对两位专家的不同意见我给大家读一下。郝维 S 他说，马先生认为海洋法公约在全球需要加入二战后所有成员国之间签订的各种协定，假如将来中国败了，是否可以用海洋法公约来宣示本应属于中国的呢？风林火山，南海没有发生过美中短兵相接，是因为没有进行军事火力对抗，根据法理中共无权占有南海岛屿，因为它既不是南海的实际占领国，也不是中华民国的继承国。谢长典他说，中共占领的都是暗礁，涨潮时海水上升就会淹没，国际法不仅不承认是岛，连礁都不是，岛有12海里领海，200海里经济区，礁石只有领海，没有200海里的经济区。最后翻墙不爱国，爱国不翻墙，他说如果中国的主张有法律依据，那么为什么在此之前的仲裁上不肯派出代表呢？我们专家没有时间回应了，我只是把这个大家的这个各种想法摆在我们的节目上。好，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播出网友做出的所有评论。我们感谢马鼎盛和郑继文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范冰冰偷逃税被重罚，缴8亿免除牢狱之灾。欢迎收听收看，我是许波，下次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